经验分享，掌握趋势，欢迎收看决策者，我是王嘉玲。在今天我们节目当中要为大家介绍一个有关生乳卷蛋糕它崛起还有它圆梦的故事。欢迎雅尼克创办人吴宗恩。
嘉玲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今天董事长来到我们节目现场真的非常不容易哦，
是是，
这个就是我读书时候的传奇人物。
真的吗？你到我们万里店创始店
小时候曾经有去过那边朝圣过。
okay, 是是是，
对。不过我们雅尼克非常不简单哦，在去年哦，我们的生乳卷销售量达到逼近要200万条。
是的，
我有稍微帮你们算了一下，等于说我们一天哦就要卖到5480条这么多。
是的，没有错。
那最高纪录我们曾经10秒就要卖一条生乳卷蛋糕。
是，这在我们刚推出的时候在团购上面是受欢迎的。
呵呵，
那时候的业绩确实是很可怕。
不过走了这么多年哦，其实在这一两年很多餐饮业者大家都因为疫情的关系其实受到很多波及。董事长是不是有先见之明？2018年我们就推出了蛋糕贩卖机。那个时候完全还没有疫情这回事。
是，
那时候你是什么样的概念会想要制作这样的一个生产模式？
这个模式是最很新的模式。那我在10年前其实有到日本去观摩过了。那也刚好那时候我们门市很缺人手，然后我就在想说，如果可以有一个我只要拼命的做蛋糕，然后有一个机器可以帮我卖东西，那不是很好解决我的问题，
就不用烦恼人事的问题。
对对对，所以也经过10年后才把这个想法做出来。
这几年其实我们的这个量贩的据点，这个贩卖机啊，持续在拓点。现在有多少台了？
我们现在目前北捷有54台。
54台光是北捷？
对对，
嗯。
然后我们这个月上个月我们台那个桃园店
开了，桃园，对，
我们也有新增了一台那个自动贩卖机，YTM 自动贩卖机。
像这样的自动贩卖机，您觉得它对一个我们的一个品牌来讲最直接的帮助是什么？
当然它在创新跟服务上面是一个加分的。所以如何及时去跟我们客人做互动跟服务，这是我们看到的一个趋势。那当然我们每年也是会有一些品牌的一个试调，然后我们发现雅尼克在服务上面这个取得上面是比较不容易啊。我们在2018年的时候，我们其实点还没有那么多，
对，
然后客人的反应之后我们有做一些听到，所以我们做一些调整。所以在策略上就有一些调整，那怎么样让可以很快的展出去我们的据点，然后又可以服务到更多的客人。
你觉得在这一波疫情发生之后，像这样的蛋糕贩卖机，你觉得会成为以后的一种趋势吗？
我们整个看一下不一定，因为其实这样子的贩卖机其实有客人还是会有一些疑虑啊。不管是在新鲜度啊、卫生啊各方面，这方面他们其实是有些顾忌。但是我们慢慢有在尝试说，在门市有这样子的服务，增加这样的服务，能延长我们的营业时间，可以在24小时来服务我们的客人。我们是看到是有一些帮助的。但是在疫情，如果你说尤其现在疫情在捷运上，其实游客是减少的，
对，他们的承载的那个人数是下降的。
是的，这是有些影响。所以说无人这个商店来讲，它是未来的趋势，但是这几年还没有发生。
那其实在我们的实体店面我观察了一下，其实街边店还是很多，而且在尤其在双北市好多都还是在坚持在三角窗。您觉得这个实体店面还有这个贩卖机之间，你觉得哪一个会是以后的趋势，还是说您觉得应该要两个一起并进？
我觉得两个并进，然后我这几年我们比较内部在的策略就是说线上线下整合，反而是这个我们会比较积极。因为我觉得现在大家手机人手一机嘛，那在手机上面我们可以第一时间跟客人做互动，然后可以透过手机可以下单，然后到门市取货，或者是到 YTM 取货，这件事是我们比较着重的。反而不是说我们针对机器 无人商店的服务跟实体商店的服务这样子。
嗯哼，
我们反而这个会把它结合，然后虚实去整合，这是这几年我们在一直在努力在做。手机是未来的主导的一个入口，所以我们那时候有我们的水养卡，现在目前有500,000的会员，然后下载我们的 APP 应该有20几万人，所以我们可以很容易找到我的客人，然后我的客人也可以从这个 APP 入口进来我的商城去购买，然后我们就马上可以成交这样。所以这个在疫情确实帮助我们很多，
反而是让我们在这个危机当中上了一课。
是的，所以我想每一个经营者他必须可能要再去看到更远的市场了，因为10年20年这个我们没有办法去知道说疫情会怎么变，然后突然会不会有新的状况。
对，
但是我们能知道企业就是要跟着那个
局势来走，然后随时变化。
对对对，那主要就是我3C这种变化很大了，所以我想我们在这几年我们自有通路自媒体啊各方面我们都下了很多功夫，尤其我们在社群媒体上面我们也是
经营蛮多的。
对对，我们最近去年也是开始经营抖音这个
我们也开始做抖音。
对对 对, 对，
董事长蛮能变化，跟着这个局势在走。其实我看了雅尼克的故事啊，我觉得非常感人，而且我觉得也很不容易。我会称董事长为一个探险者、冒险家。
是吧？
其实大家不知道的是，其实董事长他学的并不是餐饮，他的学历并没有touch 到这个部分，有种算是门外汉闯入到这个市场当中。但一路上呢，他都从做中学，跌倒了再爬起来，从当中汲取到养分。但是当年哦，你之所以会创业，想要自己开立这个门市，其实很重要一个人是您的太太，也就是当初的女朋友。
没有错，因为我是比较不爱念书的小孩，所以我从小到大就是父母亲就希望我念书，但是我念不来，所以我就很毅然决然，我就要就业。
那个时候怎么样选到一个烘焙业？
烘焙业也是一个偶然的机会，因为就是要学一技之长，也没有特别说我一定要学什么手艺。然后家人也附近我们村子里面有一些小朋友就是去学糕点了。就是说你要不要去，然后我想我找不到工作我们就去了。以前 找工作根本不用刊登报纸啊，都大概村子里面有几个就
介绍一下，
对对对，就去了这样子。然后我就入了这一行，那入了之后人家都跑光了之后我继续在做，我就觉得好像我跟这个烘焙很有缘分吧。那就做了啊，做了之后因为可能父母亲的影响吧，就是说你要做一道吼，我一道去吃三年，就是叫我们吼做从事一个行业哦，要专心专注，不要乱换，这个也是给你现在年轻人的一个建议，就是说真的你在一个行业能做到出一个佼佼者哦，这就非常不容易，但是这个要时间去堆出来的。
吴宗恩并不是因为做烘焙成功，而是因为他够投入。
对，我觉得应该要投入一个行业，那行业很公平，他就回馈给你更多的一个。
一开始你创业蛮有趣，是在你家里头7平大厨房。
是的，
霸占家里的厨房。
因为创业，我那时候看我师傅去开门市啊，门市就怎么开了倒了，你知道吗？我就想说，那我是不是要？保守一点啊，在家里投资成本比较少。那当然我那时候在一个贸易公司，结果一个陈妈妈就也是介绍我太太认识的一个
媒人、啊、
一
个长辈，当初的媒人。
对对对，啊，他说吴师傅，你做建构好吃，那我可以家里开，我家里开也逗呢，家里开，我就直接跟他讲了，然后他就说啊，你就交给那个咖啡厅啊，我想我从来没想过这个
做代工。
对，代工，我就这样连就是脑袋好像开了一样，我就好，那我去试试看。那没想到我第一家去推销就成功，你知道吗？那我就觉得生意好像蛮好做，然后我就再不信，我再去推销第二家，好像又成功了。那我就想说好，那我就把它辞掉我现在的工作，就专心去做这件事情。然后没想到 我辞掉之后，我再去找第三家的时候就没这么顺了哦。然后我就开始就觉得踏入这一行。那一开始我做代工，我也是想说，哎，我可不可以做那个喜饼，你知道吗？因为像这种喜饼，哦，但是我曾经去找过那个人家那个算是顾问公司吧，那种结婚的，嗯，那他说可以啊，我帮你，我拿你的东西，那你如果一次给你100盒，哦，那你有没有办法？
你做得出来吗？
对对对，那我就回去算一下，我认真算了，你知道吗？哎，我就好像我不行嘞，我只有一个人，
嗯，
然后我觉得这样可能我必须要换方向，
那不可行。
对，我是很容易去调整的，
嗯，
然后我那时候觉得，哎，蛋糕好像是一个我比较能可以发挥的地方，
哦，
因为说，哎，这个蛋糕好不好吃，可能会问，嗯，人家问，哎，这都姐师傅走了，
嘿，
哦，但是饼干好像是，哎，是哪一个品牌做的？
对。
哦，所以是完全不一样。
蛋糕它是具有一个功力在的，
对，它是有手艺，然后觉得，哎，师傅哪一个师傅做的手艺很好。
那个时候您认识你太太的时候，你就意识到这个事了吗？她，鼓励了你什么？
她没有鼓励我，她要来我帮忙，还去算命一下。
真的，她很不简单的，因为其实她原本的工作是证券业，
证券业，对
对，
然后她也很挣扎。那可是我那时候已经开始做了，我蛮需要一个会计，嗯，
助手，
对，助手。那我的观念就是觉得说，两夫妻要同时同甘共苦，
嗯，
哎，那然后也是因为他让我重新想创业了，因为我觉得创业其实那时候在那时候环境我觉得不容易，
嗯，
好，哦，那当然，可是我出现可能生命中的一个很重要的女生，嗯，哦，那我太太之后，我觉得，哎，我是不是要有一个事业在娶她这样子，嗯哼哼？
有些话你有没有这么多年来没有对她说过的？
对啊，我就也是很谢谢她的帮我那么多，而且我们真的没有很正式的去办一个婚，那个结婚，你知道，我真的欠她一个底。
欠他一个喜饼，
真的。
对啊，不过
我们去公证结婚，你知道，公证结婚我就很傻眼，就是去那个好几对啊，然后我们就穿着最随便那一对，然后都没有准备什么婚戒指啊什么，
都没有准备。
啊，结果想说没有经验，我也不知道去那边干嘛，你知道，嗯，啊，其他人家穿的还蛮正式的，
嗯，
然后是我们岳父岳母还帮我准备一个戒指还什么之类的，
嗯哼哼，
然后真的那时候真的很年轻啊，然后不到5分钟就结束了，哦，就一个
仪式就完成了，
对，就这样就跟我一辈子，然后觉得好像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女生怎么样，但我觉得有点不好意思。
不过雅尼克，你也没有让他失望啦。雅尼克这样一步一步的奠定，甚至啊有一段时间呢，我们还被称为是这个一片的蛋糕，我们是始祖
哦。切片蛋糕，
对，切片蛋糕的始祖，
确实，因为我们那时候就批发做咖啡厅嘛，那这个切片蛋糕那时候，嗯，从星巴克那时候有进来台湾之后，才慢慢带动这个下午茶的，这个。
对，那时候在此之前真没有，大家都是奶卷
蛋糕，之前就是生日蛋糕嘛，明月蛋糕这样子，哦，然后再来就是一些面包店的一些瑞士卷啊，那些泡芙这些而已，
呵呵。
那其实我这在这之前我。常常去国外走动，有去学习啊，嗯，像就去日本，我看到一些糕饼店，其实就是有那种切片蛋糕。然后我们有一次去那个一个杨果汁副校长的一个店，嗯，然后我吓到，我觉得哎，为什么中午的时候都他那个蛋糕摆得满满满？我想说，这在台湾应该卖不出去吧？
对，卖不完这些，
而且以前的面包店一定要就。蛋糕一定要配面包，
哦，
不然你生意不好，
嗯哼。
然后没想到3、4点他们就开宾士 B&W 就陆陆续续来买他的蛋糕，我就吓到说哇，这个切片市场怎么那么大，
嗯哼。
然后我想说哎，那在台湾有没有这个机会，
嗯，
我们做这样子的店，我觉得很喜欢，我觉得那个很浪漫的一个店，
嗯哼，
好梦幻的店。可是我又回来台湾就很回到现实面，我觉得这可能不像可能
做不起来
但是我有在想， 其实我这个人就是这样子，就是我看过我想要做这件事，但是我会去慢慢去消化。那我想，可能代工是一个很 一条路。
嗯，
我先把这个工厂养起来，哦，有十个店面，然后我的养起来之后，那我自己开的店，我要做什么都没关系。
嗯，
所以这是我的策略。
因为你有一个代工是很稳定的收入。
对，所以我就可以做我的梦。
呵呵，
嘿，我就觉得我开一个咖啡厅在乡下万里，哦，有没有生意也无所谓。
那后来什么样契机你会想从代工转到我全力做一般市场？
大概就是因为这个就一开始不是我的目，代工不是我的目的。
嗯，
我们刚刚就讲，我说我只是希望说透过这样子的代工
来养你一个工厂。
对对对对对对，但是我慢慢到一个能力，有能力的时候，因为我们就开了万里开了一家门市，
嗯，
然后没想到那个业绩是让我吓到，因为我那时候开，没有，我一开始我们是从七坪大的一个门市，然后第一天其实是4000块营业额，
嗯，
然后我就觉得哇，我很开心的，因为乡下的一个地方啊，我们那个门
马素路，
对对，那个门口哦，那个你现在看还有人啊，以前人走的哈，可能野狗走的比较多，根本没有人啊，
嗯，
所以我那时候吓到，然后附近邻居在买，然后就有些卖菜的、卖猪肉的阿姨、伯伯，他们还特别穿得很正式来你的店光顾，你知道吗？
嗯哼，
那我就觉得哎，好像这样可以耶，然后我也不知道我们那个北海岸那一条路哦，每年大概有600万的车流量。
后来你才去了解这个
数据？对对对，我才知道，因为有些朋友说，哎，你知道你这个你这条路很多车吗？我就多少我不知道。他因为他说一年有600万条的车子经过这样，我，有这么多，哦，有难怪我每次假日就很多人进来。
对。
借厕所
不过在我们最成功的那个时候啊，我印象中，哦，那时候各大媒体都在报道，瞬间爆红，然后那个甚至是会影响到交通，整个都堵塞，大家都在排队，甚至有人说排2个小时只为了吃上您的蛋糕。
对，那时候真的很疯狂。
你有没有觉得好像是做梦一样，怎么这个事情就这样一瞬间发生了？那时候你最直接的感受是
直接感受就甚至在怀疑说，这个东西有这么好吃吗？
连自己都自我怀疑。
对，我觉得怎么会？我们曾经还跟我太太说：“哎，我们要不要拍一个广告，叫大家不要来这样子？”
因为那个时候，
就是，或者是说13524646就分流，
分流跟现在
你不要，不要集中在那边。然后甚至有一些媒体就要来，我说你不要来，你这个报道哦，我明天真的会做不完，然后我们的员工哦真的无法下班。
因为那个时候其实一度哦有引起大家小抗议啦，就是说你那个人车已经影响到交通了，影响到邻居。对，那甚至有人是说我排这么久我还是吃不到。
是，
那那个时候你怎么去迎战那个挑战？那对你来讲是第一次的大爆红。
对，可是我可能我的个性跟对于面对事情的，我就会想办法去克服。
嗯，
就是说，哎，如果场所不够，那我们就能不能换更大一点的地方去制作蛋糕？
嗯哼，
所以我们才会后来搬到内湖的科学园区这边。
嗯，
哦，这是我们的中央厨房这样子。
嗯，
然后门市，然后我就想说，我的门市只有2台收银机，那如果多一点收银机，是不是可以消化这些？这些客人服务这么多客人这样子，那进而我就开始开了一些连锁的一个，
越来越大，版图越来越大。
对，所以说我遇到困难，我是比较不推说那种个性，我会反而去想办法让这个事情怎么样克服改善。
但是再好的一个商品哦，其实它都会面临到这个热度退却的时候。
当然，
就好像是当年的蛋挞效应一样。
是啊，
其实我们很快，哦，在2-3年之后您也碰到这个关卡。
对，那时候我们雅尼克那时候也是慢慢在2008年说是跌到谷底，那时候我有去分析为什么我会慢慢的走下坡。
嗯，
因为一个商品成功之后，我并没有很认真的去经营它。我那时候做了很多，做了巧克力品牌，做了冰淇淋，还有饼干， 很多的系列的
品项很多，
对，所以 我那时候是想说，我要打造一个甜点的王国
啊、哦，
我觉得哎，进来我的店什么都有，
嗯，
可是我发现好像我什么都没有把它做，
没办法顾得那么全面、
啊。对，然后在2012年之后，我们开始做电商的时候，当然这段时间因为人失败就会检讨，因为。尤其是你自己花钱
对
不对，你的成本，那你就会学到一些经验、
嗯、
然后那时候我就开始就觉得说，我去思考为什么会从兴盛到兴衰、哦、为什么 我整个品牌的一个过程是怎么样起来的，我怎么下去的、
嗯、
后来我总结了一些、哦、概念，我就是说一个品牌跟一个商品的结合，它是一个很强烈的，
嗯，
就像星巴克是咖啡，麦当劳就是面
汉堡，
那 Nike 就是鞋子，
嗯，
所以我觉得，哎、欸，雅尼克应该就是雅尼克应该是什么？雅尼克是蛋糕，啊，所以我重新我就把很多我之前做的一些投资啊，像冰淇淋啊、巧克力那些，全部都把它哦切割掉，
嗯哼，哦，这需要很大勇气。
对，我那时候
重新整顿，重新出发。你下了一个地锚，雅尼克就是代表蛋糕，
蛋糕
就是一个代名词。
对，所以我就专心回来，就我们把蛋糕做好这件事非常重要。
嗯、
所以我们那时候还有总结的第二点，就是说，当你把一个产品推到市场的时候，你如何让它经营的长长久久？
对，
哦，这就是关键。
我相信很多观众朋友应该都跟我有一样疑问，因为其实这个来得很快，你一步一步布局，但是很少人知道生乳卷到底是怎么被选出来，为什么是它？
对，所以说我们那时候在选品的时候就想说，我们应该要选一个这个蛋糕是可以耐吃，大家都很喜欢的一个产品。哦，那。生乳卷当然就是你看我们现在外观它皮跟奶它大概是2:1吧，
嗯，
哦，皮大概1:2，奶油我们的北海道生乳是2，
嗯，
的一个比例，黄金比例。然后我卷它最代表我们蛋糕的一个精神，而且我跟你讲哦，台湾第一个蛋糕就是瑞士卷，
对，
这是我有查过一些资料，台湾、哦、早期是不会做蛋糕，
嗯、
是当时美军协防台湾的时候，把小麦卖给台湾、
哦，
然后他就教你怎么做蛋糕，
就是那个时候，
那时候就是蛋糕
生产出来，
对，蛋糕是卷的，
哦、
啊，卷起来就是刚好有一个人、哦、去过瑞士，看过这种蛋糕，然后他说这是瑞士卷，
哦，名字是这样来，
是这样来，他不是瑞士人发明的。哦，嗯，所以说我觉得很有趣，然后我觉得卷卷这个蛋糕它第一个好做，然后再来它在宅配运送上是比较容易保护，
嗯，
然后在口味上也是普罗大众，
嗯，
所以我们那时候因为我们那时候是要选一支可以在网络可以销售的一个商品，
你那个时候给自己的定义还有你们要走的路就是这个样子，所以也奠定了这个生乳卷后来这么成功。
是，
那生乳卷那时候卖得非常好，我还印象很深刻，那个时候我看了媒体，你做了一件不得了的事。
什么事？
2013年的时候我们生乳卷卖得非常好，你那时候给你的员工，哎、欸，你非常会激励员工，我必须说、啊、你告诉你的员工说，假设我们卖到60,000条，
是，
你就一人发60,000块的奖金，哎、欸，那个发出去其实是把你那一年所有获利全部发光、欸，哎，
是，
嗯，
那个好像不是年终奖金，那是额外奖金，
对，额外给的，
嗯，那时候我老实说，我们人就是也都是会一，就是那时候生乳卷刚出来，到时候那也很受欢迎，那时候一个月大概到20,000多条、30,000多条、
哦，一个月卖这么多，
对，但是有一点。停滞，
嗯，
停滞就是说没有办法再往上走，
嗯哼。
当时我就想说，为什么？是不是我们要再出新的口味的商品或什么？其实都会乱想，
对，
因为尤其是我们当师傅的哦，因为师傅的老板最容易想东想西，
对，因为你兼具了经营者还有这个开发商品，
对，
你各方面都要一直思考，
而且你都会，你就会想说啊，做巧克力也可以，做什么都可以、
嗯、
然后就会乱想，可是我就不行，我应该再回过来 为什么它卖不好？是不是我没有激励我的员工，或是说我没有去拿出更多的诱因，让我们的团队有冲劲来什么？然后我就突发奇想，不是六嘛？因为这个六的形状，
纯粹是因为这样来的。
他们想说，六万条，好像如果你们可以达到六万条，我一开始是比较浪漫的，就想说去北海道玩。大家提出来，大家没有什么话讲，没有接啦，很多主管都没有接。他说在私底下在想，现金好像比较好，
现金比较实际。
我说好，那就六万块。那大家都很开心了。然后就还有那个加码的还有说，那董事长，那如果六个月内如果再达到第二次六万块，可不可以去北海道？我想说好，我都讲了，我说好啊，那就去吧。
哇，所以那一年你用这种方式，其实两度的达到你们的目标。
还有第二次是缺货，差一点就达到。还有他，因为那个供应商也吓到说，怎么用这么快？因为我们没想到这么快。然后我就说可能我明年应该一个月就有十万条。他说你怎么算的？怎么可能这么快？台湾怎么有这么多的市场啊？可是我们后来发现，其实你经营一个明星商品，就好像经营一个明星一样，你应该要聚焦于它。
对，
怎么样把所有的资源放在同一个商品上面把它做大。后来我从中学到，就是说你因为有限的资源，因为企业都会有一定的资源跟那个分配，
对，
那以前我们都很分散，后来我们就把所有资源集中在这一支商品，所有的在讲的来采访也好，我们出媒体几乎都讲生乳卷，
通通都 focus 在一个产品上面。
对，然后我发现这样是对的。其实你一个企业一定要有一支巨大的一个商品来支撑你的运作，然后能让你的品牌跟客人之间的沟通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
但是这个产品其实你已经定锚了，你就是要走这一条路。
是，
但是呢虽然说一个产品它很经典，它很棒，但是你要能让它卖10年20年，这需要很大的助力，你怎么办到？怎么让你的消费者持续的有这个粘着度？
基本上在我们这个行业，其实大概大家都了解一件事，就是说一支明星商品大概寿命大概3年。那这是没有经营的情况下，但是你看有一种商品是一辈子长长久久，像你去吃什么葱面包啦，什么菠萝面包、肉松面包，你都不用打广告，它永远就存在这个市场。所以我后来发现，就是觉得你这支明星商品如何让它植入生活化是很重要的。那老人、大人、小孩都喜欢的一个领域上面，所以我们做了很多的一些改变跟调整。因为以前师傅嘛，就会把东西做得好吃。可是我们后来慢慢去怎么样跟建立跟客人之间的渠道。这几年我们就是一直有自媒体的这样子的一个
经营。
怎么样抓到你基本的客源？然后生乳卷，因为我们在市调里面有看到，就是你一出新产品，客人对你的关注度会比较提高。
第一时间肯定是热度最高的。
对，像我们有一些首期新品发表，大家就会注意嘛，对不对？那我们大概平均每一个半月、两个月就有一支新产品。
这是你给自己的课题。
对，这个是我们有观察下来整个，因为大概客人，我们门市大概2个月到1个月会客人会回来一次，一个 cycle。然后在网络，大概网络更快，大概2周到3周。大概你一支商品大概就是周期是这样，所以我们必须要有一些优比的商品。所以我们现在 从山鹿卷上市到现在已经有上百种的口味的开发。
哇，上百种。
对，
不简单。
对，
最后留下来一定是最经典的。
是的。
但是哦，其实我们都知道说雅尼克他的东西非常的经典，那很多观光客过去在没有疫情的时候很喜欢来台湾踩点，就是要到雅尼克去。但很妙的是哦，我们除了早年有在日本的电商来铺货之外，我们几乎不做外销。
对，因为 我想我们在这十年我自己定一个愿景呢，就是说立足台湾放眼世界，我们希望在这十年内把台湾的市场我们做得更稳定，然后培养更多的人才之后，我们十年后再往国际方面去发展。
你还是想让雅尼克变成一个国际品牌？
这么好的东西应该还是可以分享到更远的地方。所以说企业它还是要再往国外有机会了，但是我觉得先决条件应该是在台湾的这个市场要把它做得更稳，然后再来就是说如何在你的企业在这个竞争的环境当中你能有立足之地。
对，
我想还是回归到本质。
其实我们雅尼克很注重品质这件事情是已经是深植台湾人的心，大家知道说你下了很多成本在你的你的基本的原料上面。
对，
但是最近你应该很有感觉哦，这半年来国际原物料涨翻天了。
当然，
对，而且是很全面性的，再加上整个通膨的压力下来之下，你怎么去拿捏我们的成本，然后又要控管，又要管我们的那个销量，又要成长，在这两者之间你怎么样去做拿捏？
这个是我经营企业以来就遇到这一波是非常可怕的一个物价波动，因为几乎所有的你想得到的一些原材料都涨。
对，
我每个礼拜都在签那个签层嘛。
包含哪些呢？
像垃圾袋啊什么，你看到了包材啊，这个都已经涨到不行。
更不用讲我们的面粉，我们的奶油。
对，所以我们80%以上都是进口的原物料。尤其欧美这边的原物料更严重。
对，那您怎么看这一波？大概什么时候会稍微比较平缓一点？
应该我们在评估应该是年底啊，
年底，
这几个月还是看不到尽头。
所以这段过程当中，会不会我们制作一条生乳卷，其实毛利已经不多了？
当然，就是我们就商品，我们尽量就是控制在成本上去吸收嘛，少做一些活动嘛之类的。但是新产品，我们还是会反映在售价上面。
那今年我们8月份中秋节要到，我们第一次还挑战做月饼。
是的，这个
应该为什么会想要投入这一块？
烘焙业嘛，因为中秋是我们的大节庆的。往年我们就是比较没有做一些传统月饼。那我们今年也是因为疫情或者是节庆的关系我们就特别推了一款流行月饼这样子，来应急这样子。
雅尼克走过22年，在今年我们迈向第22周年了。
对，
那在未来的10年，您有什么样的愿景跟目标呢？
我们这个是我常常问我们一些主管的问题每次有些升迁的主管说：“你有没有想过你10年后要做什么？”那主持人就问我10年后要做什么，其实是还蛮熟悉的一个题目因为我想雅尼克它是一个可以走更远百年的品牌了，所以我希望我们在这十年真的把台湾这个市场经营得更有声有色，那希望雅尼克这个品牌能走到更远的世界的另一端这样子。
其实董事长刚刚在节目当中，你有跟我们分享到，一路上因为你没有读太多书，所以其实你也是跌跌撞撞，你跌跌撞撞，你走过很多您所谓的冤枉路。
是的。
那如果说现在您看到一位年轻人，他跟你当初一样10几20岁，他有这么一个蛋糕梦，想追随您的脚步，你有没有什么忠告可以给这些人？
就想做就做了，我希望觉得这个行业就是你肯付出他就给你肯定这样子。那我希望年轻人他有梦就追嘛，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我就每次都跟我说我做了就不要后悔，但是我不做一定会后悔。 所以我常常跟自己讲说，我做了就不要后悔，但是我一定要去做。哦，这就是我告诉我自己这样子。
好，今天非常谢谢董事长来到我们节目当中。那相信大家听了雅尼克的故事啊，也有很多感动。那我们也祝福雅尼克在接下来可以一路更加的顺遂。
谢谢你，谢谢，
谢谢董事长，
谢谢
决策者，我们下周见。